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省级党报辽宁日报在11月13号用整版刊发了一篇题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调查报告式的文章。那么在中国学界和网上掀起了有关学术自由的激烈的争论。这篇批评中国的高校哲学社会学老师子弟中国的文章得到了中央级党媒广泛的转载，一些党报党刊还刊发了评论力挺这家报纸。这篇批评高校老师缺乏所谓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的文章何以得到党媒力挺？那这是否意味着当局在其他的领域收紧了言论管制之后呢，准备在中国学界思想界打一场意识形态战？那么时事大家谈呢，邀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谈一谈各自看法。今天参加节目的嘉宾呢，分别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美国家图研究所的研究员夏业良先生，夏先生你好。还有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啊，海涛，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你好，小西。好，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观众听众朋友，欢迎现在就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各位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今天我们节目就这一个话题，请来三位。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当政以来呢，在各个方面都有收紧啊。那么目前，在这个思想界，现在也感觉到了一股这个寒意。那么就来具体谈一下这个《辽宁日报》这个事情。13号，《辽宁日报》呢刊登了这一篇这个。公开信式的这样一个文章，我刚才说的这个调查报告实际上应该不算是很确切的一个说法。调查报告应该在调查报告当中有很详实的你怎么样去取证，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做出结论。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报告，这个报道呢，它通篇呢实际上只是提出他自己的观点，只是谈到了他说在20多所高校进行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卧底的听课。那么具体呢期间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笔记啊、记录啊，是怎么样做的？中间的这些过程，怎么样取样，这些东西一概没有谈。首先呢，我先带出这么样一个问题：《辽宁日报》作为一个省级的党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啊搞出这样一个东西来？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玄机？陈先生，请您先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党报搞出一个所谓对全国有某种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东西，在我的直觉判断中间，在中共的传统上它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大家知道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地方的报纸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什么平海文罢官，然后他这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北京早就通盘安排的。毛泽东他觉得在北京搞这个事情不大有力量，推不动，他在上海去做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中共的传统搞法，所以目前看来《辽宁日报》这样搞，而且马上获得了其他的党报的呼应和支持，这中间我觉得没有背景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我觉得是基本上我可以肯定说是有某种中央的背景，至于中央的什么样的背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是的，这个报道出来了以后呢，有受到这个各方面的观众，在网上还有一些这个知识界的对他提出了一些这个质疑还有批评。那么随后马上这个党媒党刊呢随之而力挺。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呢，应该算是这个求是杂志里边刊登了这一篇文章，说辽宁日报这个是怎么讲的，这篇文章是说围攻这个辽宁日报为哪般。那么中间呢特别提到了两位学者，一个呢是北京大学的法律学的这个教授何卫芳老师，还有一位呢是南方的，应该是云南大学的郭建斌老师。那么郭建斌老师在他的这个文章中也提到了，就刚才我讲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取样方面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要是作为一个调查的话，你应该有这个严谨性，但这个文章里边一概都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呢非常精简的做出了三方面的这个缺乏什么什么认同的这些结论。那么就谈到这这个 《求是》杂志里边特别提到了贺卫方，还特别提到郭建斌。那么现在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前北京大学的教授夏业良先生。夏先生呢曾经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担任教授，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续聘的问题，这个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的关注，当时呢就引发了这个关于这个中国学界这个中国的大学是不是能够容忍这个异议不同的声音这样一方面的一个关注和讨论。那么夏先生从那个时期，就是当时这个北京大学和你之间出现这样一个事件，到如今您看来呢，中国的这个学界，中国的这个尤其是在大学里面，这个学术自由这样一个空气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态？
应该说学术自由从这个胡锦涛上任以来就在收紧，因为胡锦涛他本身的思想比较保守，是左倾的，倾向于同情文革，同情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在所谓建国60周年的时候，那个游行队伍里面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方阵，就是毛泽东思想方阵。其实这个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一直没有真正放松过，只不过最近几年呢是逐渐的加强。我觉得《辽宁日报》这个事件呢，它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升级的一个信号。那么我在北大任教十几年，前面都没什么问题，一直到2010年左右就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情况，就是有学生向上面举报说我讲课的内容里边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个言论，然后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要派有关人员监听我的课程。但是我说我原来是怎么讲，现在还是怎么讲，我不会改变我的授课内容，我说欢迎大家来听。那么后来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找了很多种借口，就是说逐渐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收紧，就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呢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那么我在国内大家一般倾向于把我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
是的，您讲到这个北京大学，除了贺卫就是贺卫方教授和这个夏业良教授是两位敢言的教授，那么经常也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打压。那么在下面请海涛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海涛你一直跟这些方面的事情跟得也比较紧一些，你看一看这个从这个远的不说吧，从近两三届的这个政府，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政府啊，比如说从这个江泽民以降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政府，那么在这个思想方面的这种钳制啊，思想压制方面有起有伏，你看一看这个脉络，现在到现在看起来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啊，就是每一届的这个他们这个中央的所谓中央领导人呢，他们都有一些侧重的一些方面。你要说哪一届的什么人权状况特别好，什么自由啦、民主、人权特别开放，也很难说。也许这一届江泽民政府在这边比较宽，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比较严。但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就从江泽民也好，从胡锦涛也好，从习近平也好，他们这一脉相承下来呢，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从来没有放松过的，而只能是越来越紧。那么就是说，不管这些领导人，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毛和邓那个标准和思想，要抓好这个两杆的，一个是笔杆子，一个枪杆子。笔杆的意识形态当然属于笔杆，这一点是不可能放松的，只能是越来越紧。那么我想就是就着你刚才问夏业良的一个问题，我想问夏业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原来中国那个前文献研究室是中央一个部级干部前主任彭先知先生呢，他发表一篇文章，他特别提到了高校的问题，他这么说，他说高校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师可以在教堂上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只讲西方的。你在北大讲了这么多年，当这么多年老师，在你的上课当中是不是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只讲西方的呢？
也不是，我经常对比的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的那一套，我们过去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市场经济搞的这个以及现在我们学的现代经济学的内容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多概念都是有冲突的， 所以呢，我有时候我专门给大家讲，因为我们的学生他是一方面接受大部分的课程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课程，但是现在还是保留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困惑，因为你这个老师讲完了，那个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有的学生还会跑来问，哎，说那个资本论他们是怎么讲的，政治经济学老师是怎么讲的，那我就跟他们再解释，而且做对比，我拿现实做对比，就是说我是从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我从小长大的那个过程给他们讲一些实例，哎，所以有的时候学生呢，他当然后来有些学生举报的时候是别有用心了，其实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迎，因为很有趣，讲了很多过去的实例，有的时候后来举报的时候说你在那扯淡，其实你讲过去的那个事情怎么能叫扯淡呢，比如说你买那时候你买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当时的物质的匮乏，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要票证，这根本就不是扯淡，这是中国的经济史，是吧？
对的。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您在这个讲课过程中啊，这个经济社会经济方面东西做对比，这个呢，如果照这个当局现在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如果你要做一下对比，那么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它走的是完全的这个资本主义这样。
不是，这一点还不是，
还不是。
就是说，中国走的只是部分的市场经济，而且它是按自己的所需，它对它有利的它拿进来，对它不利的它就不要。
那就是
因为市场经济它必须跟法治这个相配合，它不要法治，对吧？
那么它实际上是否定了他之前毛时代的时候坚持的这种社会主义的，不管从这个政治方面、政治结构方面，还是在这个经济，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
但是他没有公开的否定，他只是说加帽子，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永远都是带着社会主义的。所以我经常在讲课的时候说，我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啊，他说是社会主义的，其实是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方式啊、市场这个形式等等。另外，我这儿还要想讲一个。就是说刘国光是中国社科院原来的一个老的副院长，他还得过很多经济学的大奖，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发难，在经济学界发难，专门发什么难呢，他说他有一篇很长的讲话，他的讲话呢就是说在中国的高校里边只讲这个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学越来越好像被边缘化，他就很气愤，他说这个高校不能搞双轨制，他说这两种都讲是不行的，今后高校只能讲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种声音，
他这一讲这种话，显然是一种大倒退。所以经济学界，他因为他也年龄大了，根本就没人把他当回事，一笑了之。
那还有刚才这个哈，他谈到这个庞先知的这种观点，在中国，
我再把他观点，他说高校是培养将来各级干部的摇篮啊，培养将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那么高校情况如何，决定于领导班子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就庞先知。他这个，我相信他表达了就相当一部分所谓这个毛派，或者是这个坚持阶级斗争派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派这一派里，这些人的这个一些思想。
对，你刚好这句话我要插进来，就是刚刚刘国光那个文章里面也专门讲到了，说我现在我们的高校里边掌握领导权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导权这个夺回来，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这个领导权。所以他当时讲了，还特别点到了北大。
各种高校当中，像你和贺方这种，像上海的张雪忠老师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是少而又少，可以说你们的确是这个凤毛麟角了。
可不可以这样说？有很多人呢，他其实在讲课的时候也敢于流露出一些这种真实的这样一个想法啊。但是呢，你们可能就是您和贺方老师呢，在这个声音比较大一些，然后呢，这个。受外边关注的程度比较多一些，但我们怎么不是说这个高校老师？高校老师整体上来讲，就拿北大来说啊，您熟知的这个周围的这些老师来说，您觉得他们这个思想和观念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状况？
如果拿我们经济学院的同事来说的话，他们中间敢于明确的指出有指向性的这种批评的是几乎没有。他们只是有一种解构性的笑话，经常讲一些段子，
恐怕还是课外吧。
就是课堂上讲一些段子，讲一些那个不是很严肃认真的来抨击这个制度，而是只是嘲笑一下、讽刺一下，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就是、
几乎每个老师
这个调查报告里所说的这个缺乏情感认同，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这个灰色段子当做。这个论据来吓唬学生。
我想插一句啊，我就说，当然我90年代以后我都没有在高校，过去在大学教书。八十年代情况和90年代恐怕很不一样，这个我相信就是中共加强了控制。但是从他这个报告本身啊， 我们不说他有那个是歪曲或怎么样，但是总的来说，从他的报告反映的情况本身，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代表了目前中国高校的教师的一般的倾向的。虽然他们不敢像蔡元良教授，不敢像霍玉芳教授这么明确的对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但是大部分教师的话，因为这些教师大家注意一下，他们都是受教育的年代都是从80年代，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高考以后进入中国的课堂，而那个时候整个的是按照邓小平的所谓拨乱反正，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把毛泽东那套祸国殃民的那套政策，包括经济上的那种完全失败的东西给他慢慢的改掉，当然是偷偷的或者说不动声色的，但是这个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八十年代的那个知识分子的那个基本的倾向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才会发生后来一系列的事件，导致89年的事件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启蒙过程，一个10年的这些高校的教师基本上是在那个启蒙时代成长起来的，是受那个启蒙影响长大的。所以说他们的思想底色，我相信大部分哈还是基本上是保留了一种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由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受意识形态环境等等，他不大便于太直接的、公开的像夏教授这样表达出来。但是我相信，就我了解的情况，因为后来我还是和国内的学者有相当多的接触，他们还是通过各种的方式，还是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基本想法。所以这个东西，我所以看到他这个报告，我并不觉得惊奇。另外，国就心里还某种意义上感到某种欣喜，就是说，这些年来虽然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想界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压制，而且现在越压越紧，但是
还有好多
人，毕竟
人
还是在那里。他们这个人，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思想构成，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个基本。
我顺便插一句，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张学忠最近正式下岗了。
对，就昨天，
昨天前天，
等等一下，
是的。那么在您的周围呢，这些同事里边呢，刚才陈博士也谈到，就是说的其实大多数的人心里边都明白，或者心里边这倾向于就和您一样的观点，只是不便于表达。那么偏左的，或者说像庞先知这样子的持有这种非常这个强烈的这种左翼色左倾色彩的这种学者，
这种人也一直有，就是在前些年他们比较受压抑，就不敢公开，有时候讲的话人家都笑。现在呢，他们开始跳出来了，现在刚好是属于受宠了，现在肆无忌惮了。就包括刚才陈先生讲到了，八十年代有些学者他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人昧着良心把常识扔掉了，就是明明知道对和错，但是呢，他有意选择了错的那一面。
好的，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这个电话，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山东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山东孔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喂，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请讲。
喂，我的观点呢，就是《辽宁日报》这个事件呢，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毛泽东啊曾经说过，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现在习近平呢要依法治国。毛泽东还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主义的根本就是否定普世价值，就是否定正常人的生活方式。邓小平虽然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恢复毛泽东的魔鬼的本来面目，不恢复毛泽东抄希特勒抄斯大林的面目，否定文革就是一句空话。中共现在已经走到了中华民族的反动势力一边，一要么像苏共一样反对斯大林解散，二要么像国民党一样放下牛逼的架子保存实力竞选，还有第三种道路吗？
好，
谢
谢，
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天津史先生的电话。天津的史先生您好，史先生。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您好，请讲。
哎喂，好好，你好。我说这么两点啊。这个原来这个辽宁日报这事情我没有从头听，就今天这个节目，你知道吗？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发现我总听你们节目啊，就是来自辽宁这些听众们啊，他们这些这个发言呢、啊、都非常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非常这个措辞对西方这种看法啊特别激烈，我有这个一个发现，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注意到，不知道这个辽宁日报和这个辽宁这些听众们是一个什么关系，他们这个是我不太清楚。
好，
第二点就是嘛呢，我想说就是说，你中国共产党，你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吧？你是在又反西方，而且呢，这个马克思又来自于西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又从中国呢，在这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来这弘扬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去推行孔子这个文化。你说你这个是，说句实在话，刚才我特别同意这个夏亚良先生这个说这个这个挂羊头卖狗肉，驴唇不对马嘴。他这个是他只能说他自己在政治上也好，在理论上也好，他已经可以说是穷途末路了，凑合一天是一天。你想一想，他连一百年长远的大计都没有。他这个习近平最近现在说要坚持30年，30年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他连这个更长远的这个历史考验都经不住，就为未来30年打一个基础。
好的。
所以说我说这个共产党现在真是穷途末路了。我就说到这里吧。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刚提到一点，刚才我们这节目之前，我刚好跟着陈博士还谈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辽宁日报会在这个时候出来露头挑这个事情。我们谈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个东北是可以说是中国的所谓的锈带，那么锈就是说生锈了的这个金属，那
老工
业区，那么现在有
苏联的力量，过去俄国的力量也比较强。
他谈到这个从东北那边打来电话，这个观众，我们不对这个观众或者是整个地区来做这种整体上的这种评判，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取样或者是科学性可言。但是呢，您谈一下这个区域问题，是不是在当今的中国还是有这样的这个
有一点
现象？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别。你大家看到南方报系在广东，这明显的和全国的，特别是和东北的不大一样，调子不一样。就是刚才说的，它中共它还是有各个地域的不同，包括和中共的历史，它是从东北打下来的，从东北当时是抗战胜利以后，东北把它接个苏联，把日本人赶走了后，然后中共去从苏联手中接管，所以说它是个基地，这是一个。大家知道辽宁日报本身是有传统的，那个1973年张铁生事件，百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就是在辽宁日报登出来发生的，他炒出来的这个事件，大家知道，我简单是一两句话说。就是本来是文革之后唯一的一次要正式的像考试一样的做一点事情了，要准备恢复一些招生的事情，结果张铁生因为他答不出那些什么数理化那些题目了，然后他就写了很多牢骚的话，就说我是没有交了白卷，然后中共上层就把这个，包括江青他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曝光，然后就说要周恩来这些人要复辟等等的，邓小平他们要复辟等等的做这个事情，所以看得出来那边的左的势力是比较的强的，而且老是包括大家知道当年是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在那儿当政，张志新这些事件非常残酷的残害人的生命的事件都发生在那里，所以他还是有点不同的。
是山东孔先生还做了这个对比，就是说毛时代、习时代、毛时代、习时代谈了几点。那么毛和习现在有什么？这个习近平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就在非常忧虑，就担忧他可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就是独断专权的像毛泽东式的这样一个人物，你们怎么样认为？
习近平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一般的包括知识界的观察还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摸不清，要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但是目前看来他的形象越来越清楚了。用句简单的民间的话来说，他不是他习仲勋的儿子，是毛泽东的孙子。
我觉得他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他偏向毛，但是经济上他偏向邓。
是啊，但是问题是现在
经济上偏向邓他都达不到，
都还达不到。而且现在你从那个刚才庞先知那个说法，他已经要开始对那个所谓经济上的政策下手了，就是说他否定所谓的国退民进这个做法，而且要国进民退诸如此类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一次不光是要像是前面一样的说是经济上还不敢动， 只是在政治思想上弄一弄，现在他甚至是涉及到经济领域了，所以说这一次是比较大的一次复辟，就是说比较大的一次倒退。
我给大家提一个反例啊，
嗯嗯，
通常像这种，比方说你说上海那个文汇报的海瑞罢工出来以后啊，那么只要是毛一支持呢，全国大家都支持，就成了很快成了中央的政治精神。
是是，
你看这一次呢，辽宁这个事儿一出来呢，那当然他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是是是是，
这个公开性呢只是中间的一个一部分。那么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北京一个国家级评论员国评，他发表一篇评论，他当然支持辽宁日报了。
嗯，
还有一些这个光明网也发表一些
支持
文章支持的。但是就是新华网发表了这个中新报记者曹林的一篇文章，这个很有意思。那曹林呢，他那个基本观点就和那个郭建斌老师是一样的，他完全是从这个新闻学的角度，从这个
新闻专业组，
从这个角度说，你这篇即便是一个调查报告，调查也非常就是不够这个、不够格的、
嗯、
你因为你的取样的证据，你公开性，你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没有达到一般的这个调查这个
关于习近平这个倾向性，我想谈一下。
嗯，
就是说这个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习近平的文化程度非常的低，他的真实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那个他后来取得那个什么工农学员啊，学化学他几乎也没学到什么。然后另外呢，就是后来在清华大学在职，他当省委书记在职，读了一个经济学，那一开始他叫经济学博士，是因为他的导师刘美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导师，但是后来呢他又改了，又改成法学博士。所以呢，这里边他自己都不很确定，他写的论文也是跟那个学科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呢，习近平身上体现的非常浓厚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反智主义倾向。
嗯，
他自己呢是无知者无畏，人家不是说他愣嘛，二，他不知道，因为他很多东西他很无知，他无知他才胆大啊。另外呢，他还装啊，他到这个欧洲啊，比如说这个德国呀、法国呀、俄罗斯啊，他说号称他读过什么什么思想经典名著什么。其实他根本就没读，他最多记住了书的名字和作者。如果他真读的话，他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对吧？所以人家说你这个再读的话，你书不能读到狗肚子里啊。这个是起码的一个。所以说，讲为什么会倾向于毛？那么因为他所接受的文化，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是所以能读的书啊，所了解的那些东西就那么多。如果你后来没有进行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大的反思和转向的话，那就很容易就是滑入到那样一个思维惯性，而习近平基本上没有脱离原来的思维惯性。
嗯，我们注意到这个公开性呢，我们从这个他的笔调来看呢，和这个以往的这种批判性质的这个文章还是有差别的。
嗯，
而且我看他这个样子，当然还是可能是也希望这个年轻一代这个学生看起来比较亲切一些，不是那么生硬。但是后来挺他那《求是》杂志那些文章，整个文革的语言都又冒出来了。
讲到这儿，我刚插一句，这个低质化倾向是习近平的偏好。
嗯
啊，比如说为什么叫低质化倾向呢？他选用像花千芳、
周
小平这样的，他觉得是草根，是能跟大众能够融合起来的。他不知道这是大众嘲笑的对象，就是这些人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没有。
是
啊，
那么谈到这个笔触，然后呢，当然这个文章里边有很多问题了。关于这个新闻学的这个取样啊，还有分析方面的东西，都是寥寥数笔就带过了。那么谈到学生，而且他这个起因呢，也是以学生为借口。您当时呢，跟这个北大之间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是个所谓的学生的这个问题。那么学生现在整体上来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状况？
我觉得这几年，
你还有那个杨思群也是，
对对对，
张雪中大家都遭到过。
我觉得学生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十几年前的学生和七八年前的学生，那时候学生基本上还保留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和常识，基本上就大部分学生，我不能说95%以上，但至少是我感觉大部分学生是倾向支持我的，就是同意我的。
只不过他们当时沉默，沉默大多数。
不是，那个时候是比例比较高，而最近这几年，随着90后的学生，我觉得他们的是有差距的。90后的学生不能说全部，但是绝大多数是属于什么呢？越来越倾向于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所谓实事，就实用，看金钱，看这个这个具体的就是将来怎么找工作，怎么样能够挣更多的钱。家长呢也不愿意让他们惹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很多人连64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实际上，
什么过去很多的真实情况，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实际上，有很多人就像 您刚讲到，就是说对过去的事情啊，似乎是漠不关心。但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因为他们接触的东西比较广了，又出来，你看现在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当中呢，中国学生现在人数是最多的，而且很大的一部分呢是属于本科生，很小就送出来了。那么呢，他们呢，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接受外面的这个教育，看外面的世界。实际上，对整体来说呢，对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构成啊，我想是非常的重要的。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如果要是潜伏到一定的时期，到一定的这个状况之下，有这么一个事件发生了以后，降头四时候，这些学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出来。
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在香港的事情看得非常清楚。
是的，
学生的变化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当时那个孔庆东先生，和那个现在不是有一个在香港问题上发言很厉害的强势龚教授，以前都是这个民主，都是民主自由派，后来这个都变了，就变成
孔庆东从来不是民主自由派，孔庆东即使参加六四学潮也是实际上官方指定他的，这个关于这一点呢，冯承德在那个六四日记里面详细的说，
但是就是有人不断的变化，你看还有人变化，就是从当然克林顿到北大那个质问克林顿的马南女士跑到美国，最近又爆出一位姓李的先生在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法国用法语这个演讲，就是支持中国办奥运会，抨击西方，就是阻挠中国办奥运会。那么现在他留学完了以后呢，他成了这个法国政府的一个什么什么雇员，开始为法国政府服务。
这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一个典型呢。
好的，我们又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北京刘先生的观点。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北京刘先生，请讲。
对，
请讲。
哎，我跟你们说几句我们现实这个环境啊。
好，
这个大陆环境的反应，对你们这个电台的反应，
请讲。
这他们有的也听过你们的这个评论呢。
是。
对，我听到的就是反映的，就是你们对那个那高校这次，他说这是高校必须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毛泽东说的，这是千真万确，必须要为工农兵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
好，刘先生我们希望您讲讲你的观点的时候快一点啊。好，您大概的意思是不是说，高校就是应该像毛泽东讲的那样的，要为工农兵服务，是吧？我们明白您的观点了，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天津史先生电话。史先生您好，天津史先生。
哎，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请讲。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呀，说起来就是欺骗加造谣吧。我比习近平要大几岁，说句白话了，我以前可能也认同毛泽东，后来才等我了解多了以后才知道，毛泽东所领导的无非是痞子革命，他们的意识形态无非是痞子的意识形态。说起今天这题目非常可笑，他让高校有一个什么认同也好，路线认同也好，什么政治认同也好，可是他们这些痞子，这个掌权的痞子们的后代都送到美国去了，去接受美国西方的教育，你说这可笑不可笑？不，为什么要说共产党是痞子这个意识形态呢？因为痞子他是丑陋的，是无耻的，他这个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他的暴力来保护，早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实际上大伙儿都心知肚明，不像共产党所说的大伙儿都认同，不是那样的。在我的周围，大伙儿对共产党这一套已经深恶痛绝。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天津史先生啊，那两位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这样观点。那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观点人比较多一点，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这个左倾的这个思潮，在孔庆东的那一段时间呢， 已经这个涨到了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程度了。这个跟这个社会经济的这个发展也有关系，因为贫富不均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也导致有很多人怀念毛时代的这个时期，给当时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个时候呢，反倒似乎是让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反而是有一种这个自己当家做主的感觉。
比方说这个北京这位，我先说几句啊。北京这位刘先生说，高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好像我们大家又回到那个，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样还恢复工农兵学员。不如我恢复工农兵学员制，那你又是习近平这些红二代上
了大学，马尾巴的功能，那是为工农兵学员
能不能继续考上大学呢？那不还是这种这个高校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呢？对不对？
关键他这个
走五七道路，走工农上山下乡，
对，
这套
什么劳动大学嘛，那时候办的。
是工农兵，现在不是为权贵阶层压的最佳的工，高校是在为工农兵服务吗？现在可笑嘛，他这个东西。
中共现在也不提这个工农兵的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这个刘先生他完全没有逻辑，他混乱。他要知道现在，他要搞清楚到底谁在压迫工农兵。就是说，如果要是就算按他们的说法搞阶级斗争的话，那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话，也
是
应该他们是被推翻的。
哪一个是无产阶级？
所以说他现在整个逻辑上都乱套了。
是的，不光他这个逻辑乱套，这个天津史先生还提到，就是说这个你在一方面在高校之界这边压制思想，然后呢把自己的子女又送到西方去，
对
这种前后矛盾的自相矛盾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中共从来没有站出来说过啊，或者是解释过这样
的。这就是他们共产党的这个高拜当中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问题。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说你反西方，但是马克思也是西方。第二就是你反西方，但是你们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这两个就要、这个。
但是有一点，共产党的这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说假话，一直是说假话的。就是取得政权之前，他们说美国这个民主就是他们要学习的目标，对吧？讲了很多。
是
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就是讲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如何如何，但是他自己内心知道什么是好的，否则他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学习。所以这个很清楚，就是他一直用欺骗的手段来这个整个中国推行，从毛时代就是移民政策，到现在还是移民政策，就是说习近平就是想借用毛的这种移民手段来维持他的统治，所以这个是应该说非常清楚的。另外讲到就是说高校，因为高校老师相对来说，一个方面有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基础，再一个呢有这个传播的受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掌握了这样一个舆论的一个主导权。而共产党是最怕舆论主导权被别人所掌握，最怕是落到民间去，所以为什么对连民间组织都疯狂的打压，尤其是像在海外普遍存在的什么基金会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学社啊、智库啊，它是坚决不允许你存在，除了官方搞的那些东西也不叫智库，全都是按照上级的旨意来搞的，那叫什么智库呢？
好，我们再来听几位观众听众电话。宁夏高先生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好，小熊好，还有几位嘉宾好，我们都是同行啊，我跟夏教授还有程老师都是同行，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有发言权啊，应该怎么说呢？第一就是什么呢？现在啊，这还有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关于卧底去听老师课的，这个听课公开课是经常有的，所以你说他记者去卧底听课。这个用卧底这个词实在是太不妥当了，因为听课讲课评课自评，这是一个就是专业的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现在啊，这个学生和过去的学生也不一样了，都是心浮气躁的，反正要做十年人才能做出来学问，但是呢现在学生就喜欢听那些新奇的观点，于是就有了那么一小部分啊，当然我们不说全部的啊，有一小部分他喜欢这个哗众取宠的啊，在课堂上传播一些什么的，对历史人物做出扭曲的评价，不是客观的啊。反正你要客观的话，这个不管是几几刊的，还是把不同时期的同一个历史人物做不同的评价都可以，但是他不是那样，他就从用那种宣泄情绪的语言去集中学生记忆力，去哗众取宠，这种人有没有呢？的确是有啊。但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不能就展开来讨论。还有啊。这个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分不清善恶美丑了，有时候这个是和非的界限呢其实还是很清楚的，世界上只有道理没道理，绝没有什么大道理和小道理，比如说这个
情感认同的问题。
嗯，
你说你应不应该有在课堂宣传爱国主义情感呢？
嗯，
有的老师说我要宣传国际主义的，
嗯，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所以我要用脚投票了，我要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了，
嗯，
爱国主义是什么独裁的最后避难所，这完全是一家之言。现在地球上还没有大同嘛，再过100年可能是什么欧盟了，非盟了，全解散了，地球上是一个国家，人种也不分黄种人白种人，但是你说但是那是100年以后的事，你不能说现在你乘上时间机器了，或者坐上那个安徒生的那个什么童话，你回到过去还是飞到100年以后。
嗯，
所以说，
嗯，
你宣传，对对对，宣传现目前宣传，谢谢。嗯，
好，谢谢您一下高先生。那海涛有话要说。
高先生啊，这个看来高先生也是高校的老师啊。高先生提到的这个，首先这个用这个卧底这个词儿，好像是不妥啊。但是从那个中新报这个曹林的文章来看，从我们云南大学那个郭建明老师的他们的文章来看，辽宁日报派出的这二十多个记者啊也好，派出的十几个记者也好，到5个城市20多所高校听课也好，他没有告诉这个老师，
没通知，
我是来干什么的，我要听你的课，我要调查，他是一种基本上处于一种这个就是秘密的情况呀，就好像执行一种特别的任务来告，这是一种做法。如果你要听夏亚良老师的课，哦，我是辽宁日报记者，夏老师，我要来听你的课，我要来做一个调查，如何如何。然后你把你的调查结果，张三李四，学生张三李四如何说的，然后夏老师是如何说的，你把大家的都反映出来，
观点罗列出来，
大家的观点
有名有姓的，
哎，然后你有多少学生，这些你做完了，这些做完了。如果你这就是一种公开性的，完全符合一种这个社会调查的一种。
而且谈到这个取样的问题，就是在调查报告里边也没有说他听了哪些老师课，为什么要去听这些老师的课，
这个
是有针对性还是怎么样的？
在北大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大课，公开的大课，
大家都可以去听。
只要教室还有位置，只要那个正常的学生都能有位置，这个走廊啊什么坐过道，有的人都有跑去旁听的。这里边什么人都有，就是社会上的各界的，包括有记者。但是如果上研究生课或者范围比较小一点的
课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要事先打招呼，但是也有没打招呼的。
嗯，
所以我经常能看到，一看就不是我的学生，或者有的白发苍苍的人都有。
而且
所以这里边甚至还有北大什么教务部的副部长啊，什么老教务长啊，这些都有。所以这些东西事先其实我们大多数都不知道的，这里边有没有特务卧底，有没有国安的人，其实我都不
知
道。
我知道您是不畏惧这方面事情，总体来讲呢，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对高校的老师呢在心理上投下一道阴影，或者对他们？
对，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像我和贺卫方，我们一个是不怕，一个是觉得自己讲话尽量的不直接触及主题。那么还有一些人，他是本来想表达一些东西的，但是如果经常有人去这样子所谓的卧底或者是听课的话，他就会顾忌，就会收敛，就只能要求自己在这个讲课的内容上要保持政治的所谓正确，不能够讲自己心里话。
还有像袁腾飞，有人听课都把他的录像都录上了，然后作为你的呈堂作证，作为你的罪证，这样的话，这老师怎么能不怕呢？你关键是辽宁日报这条调查也好，他并没有说哪个学校哪个老师说了什么样的话，哪个学生什么样的反应，他这一股脑把这个大帽子都盖到高校的某些老师头上，这样这个大帽这个责任让高校哪些老师来承担呢？
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字表面上来看，他还是一个老师，左一个老师，右一个老师，而且这个一再重复，他是要尊重老师，尊敬老师的。那么现在这个整体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他从这个文章的本意上来讲是针对老师，他虽然只讲到了部分的老师，但是呢，他把矛头是不是指向的是整个的这样一个
知识界，
对，
整个
特别是高校的知识界，
嗯，
他实际上就是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凡是你跟中共这个主流的这种意识形态不同的，那你就不能在课堂上讲，
因为他总结出这个三个不认同的这个事情，让人听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啊，而他非常简洁，就是有人批评他，就是说你非常精简，那前边的这个分析什么叙述都没有，然后你就很快的得出了这三方面这个结论。这三方面结论听起来呢，实质上来讲就是说你不能否定当今的这个统治阶层的，
就是去年讲的七
不
讲，去年七不讲里边涉及到的比较多的，就刚才这位这个宁夏的先生他也提到了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其实很多人呢无法接受这些新的一些说法，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那个教科书里面都是这么写的， 啊，包括那个抗日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打的，所以你叫他突然扭转，他是不容易的，
是
啊。然后他说别人不是客观的，是哗众取宠，其实他根本不了解真相。
而且一开始就讲，为什么就不能再说这个讲这个西方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如此的害怕讲西方的三权分立？你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这样一个政治形态，很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这个政治形态。有什么不可以去讲或者是给学生解读的啊？这个呢就是一种非常不自信的这样一个说法。
不光是不自信，他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他是要制造某种恐怖气氛。这个恐怖气氛是逐渐延展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了，现在的这个调查报告和文革的时候口气上有点不同了，
不同，对，
情况是不同的了。现在的人，他面对的人，面对的社会，面对的中国的状况都是不同的，都毕竟是经过了这么三十年来的所谓的启蒙运动也好，或所谓的打开国门和西方的信息，全世界的信息流动也好，大家都知道有些基本的情况了。所以说你要再用文革那套东西的话，肯定要起非常激烈的冲突。他现在是慢慢的，但是非常明确的，你如果不跟我的话说的话，你要注意，最后的后果是你要砸你的锅，你要砸，你再砸共产党的锅。
就是习近平自己讲的说，不能吃共产党的饭，还要砸共产党的锅。
他就是说他知道，
这个就是很明显就解释了，高校教师如果你敢跟中共言论不一致的话，你就有面临着被解职的，或者被这个
被敲掉饭碗的。
对对，就是这样一个风险。
他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笔触，或者是想要通过这种比较不是那么生硬的话来讲，但是呢要圆这样一个矛盾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是我们看这个文章最后的时候引了一个电影来做比喻，他讲到这个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说这个马修老师来到了一个被称作是死亡食堂的学校，那里汇集了一些不安分学生的学校，组建了一个合唱团，学校发生意外，马修被迫离职，并且要求不许和孩子们道别。马修老师离开的时候呢，一片片纸飞机从孩子们被禁锢的高墙窗口飞出来，看不见孩子的脸，却看见许多只手在挥。这一段话他讲得很好，但是实际上是在打他自己的脸，是不是啊？实际上在打他自己的脸。
所以讲他们低智嘛，低智化现在有很多东西闹出了宣传的笑话。
这一个完全是跟他想要讲的
花钱方最近写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
实际上是
最后发现是起相反作用的。
是的，
包括求是那篇文章，什么直网在线那个千军客的文章，最后人家大家说是什么软箱写的。
对，现在他们是错误百出。你比如说像胡锡进，环球时报主编。他每次都是想帮共产党说话，但是他写的文章里面总是有些破绽，似乎有人说是高级黑，是帮倒忙。
今天环球时报社评，星期三的环球时报社评非常值得关注。他的社评是：中国的法院能否做出这个引起骚乱的这个尖锐性的决定？就像这个傅格生，他就以傅格生，他说中国的法院能否做出引起这个骚乱这个
我们写时间不多，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山西平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你好。辽宁事件是中共的导火索，是限制言论自由的这个开始。以前一段的文艺座谈会是前后呼应，它是事先有安排的。根据这个情况看，中国的形势今后将会更紧。
好的，
历史上敢说真话的人，讲真理的人，道路都是曲折的。还是喊皇上万岁，无有奉献。
好的，山西平先生，由于时间关系，请讲到这里。我们最后来听一下北京郝先生电话。郝先生，请你简短发言。
你好，
请讲。
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他玩的就是愚弄人们的把戏，什么群众路线啊，什么洗澡啊，什么照镜子啊，他都想什么当毛泽东第二。因为他是工农兵大学出来的，水平和奥巴马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他都是国家元首，但习近平呢，是中国，他是各派斗志的产物，而奥巴马呢是全美国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含金量有天壤之别。
好的，北京郝先生，非常感谢您发表您的观点。我们今天呢，时间只剩二十多秒时间了，我们也没有时间请各位来做回应了。基本上大家都讲到了这个对习近平今后当政带中国走向何方 表达了一种忧虑。还有呢，另外就是这个辽宁的所谓辽宁事件，我们不这么说它是个事件了，是不是会像历史上以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印出一段这个大家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思想界的这样一个寒流。
它会比较短暂，我的判断是它不会有历史上这么长，
会
比较短暂。
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那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夏业良先生，还有我的同事海涛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积极的参与。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这个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以及互动。明天是美国的感恩节，那么在美国这也是一个合家团聚的传统的日子。主持人耀毅呢将在感恩节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带您关注美国种族问题。密苏里州的弗格森，一名白人警察因为开枪打死未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引发骚乱。这个星期一呢，大陪审团决定不对该警察提出控罪之后，当地再度陷入骚乱。那么请在明天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勋，祝您晚安。